杨雄听了石秀的话，再看了物证，这才明白潘巧云果然是不良之女，恨得牙根都痒痒啊。回到家里之后啊，尽量控制住自己，跟往常似乎没什么区别。潘巧云心里头可开了锅了，一看着杨雄，他后脊梁都冒凉风了。潘巧云战战兢兢服侍丈夫净面烫脚，然后把被褥铺好，杨雄躺下了。出来啊，官人有何吩咐？我这两天呐，身体不太舒服，跟大人请了两天假。哦，好啊，那就好好歇歇吧。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，我还有心愿未了。明日我打算赶奔翠屏山前去进香。夫人呐，把东西收拾收拾，带着婴儿陪我一块去吧。这丈夫，那翠屏山一没有安官寺院，二没有任何庙宇，到那江乡这是为何？哎，你不必多问，我心底许愿了，必须得还愿。到那你就清楚了啊！把东西收拾收拾，明日一早咱就启程。这别说了，这事已经决定了。好吧。潘巧云也不知道杨雄打的什么主意，到了现在杨雄说什么又不敢不听。这一晚上他胡乱做噩梦，有时候在梦中惊醒就是一身冷汗，胡了八兔的算度过这一晚上。次日平明，杨雄起来了，梳洗已毕，也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，背着潘巧云不知道，杨雄带了一把大囊子，就是那匕首插在靴子腰里，兜里揣了点散碎银子。潘巧云也换好了衣服，让婴儿准备着纸马香客供果之类的东西，用大竹篮子提着。就这样三个人离开家来到外边，正好遇上潘太公。姑呀，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啊？老人家，我带着夫人和婴儿出去办点事，什么时候回来？中午啊。您把饭准备好了，我们回来吃午饭。行，快去快回啊。杨雄到外头雇了两辆轿子一辆车，这两辆轿子一个给夫人一个给婴儿，他坐车，把钱全开付了，告诉车老板出西关赶奔翠屏山，这个花钱雇车叫上哪儿就得上哪儿。车老板把鞭子一晃，出了冀州的西关，赶奔翠屏山。这翠屏山离城啊不远，也就六七里地，所以时间不大，到山根底下站住吧。两辆轿子沾尘，车也停住了。杨雄他们几个人下车的下车，下轿的下轿，他就告诉车老板和轿夫，你们几位在这等等啊，我们现在就去烧香，可能耽误一会儿功夫，但你们放心， 该给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，劳驾几位多等一会儿。行行行行行行，这几位没上山，在这等着。杨雄呢，搀着夫人，婴儿提着东西，顺着盘山道上山。这个翠屏山，您听这名倒挺好听，实是一座荒山。为什么出西门呢？冀州出大差砍人都在这儿，有一些没主的人死了也拉到这掩埋，也不知从什么年代传到至今，那乱葬岗子一座挨着一座，还有两个大万针坑，没法埋了就往里头一扔。到了入夜之后，野狗饿狼满山坡全是，人们一提翠屏山这仨字，脑瓜仁都疼。黑天谁也不敢在这走，虽然现在他们来是上午，但是走到山里头也觉得有点发毛。特别是潘巧云和婴儿腿肚子都有点转筋。官人，咱们在哪儿进香？快了快了，再往前走，来，走不动我搀着你。又走了一程，到了半山腰，眼前就是乱葬岗的地下有一块半截的石碑，旁边有几棵大树，石秀在这等着。再看石秀短衣襟小打扮，一条腿踏着石碑，一只手叉着腰，瞪眼往道上看着。潘晓云一眼看见了石秀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心说他怎么也在这，这究竟要干什么呢？赶紧把头一低，假装没看见。杨雄紧走几步来到石秀面前，兄弟你早来了啊，我来了半个时辰，哥哥您来了来了，过来，把潘巧云和婴儿叫过来。婴儿把猪篮子放下，就往外拿着芝麻香客和供果。老爷，摆到哪儿，就放在地上吧。杨雄看了看，四外无人呢，一伸手先把婴儿给抓住了。婴儿吓得嗷了一嗓子，婴儿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家主母叫你干些什么？你是怎么给他帮的忙？你要说了实话，我放你回家；不说实话，你来看，哼！把大脑子他拽出来，外衣闪掉，往树杈上一搭，挽袖子就要下手。婴儿是个小女孩子，魂都吓废了，腿一软，跪到杨雄面前：“老爷，大说，你怕他吗？我先问清你，再找他算账。你什么也不要怕。”石秀在旁边还紧拦着，大哥大哥，你看把他吓得这样，你叫他慢慢说，婴儿没你的事，只要你说了实话，我管保你平安无事。你说婴儿哪架得住啊，心说干脆说了吧，我也猜着了，准是为海和尚这事。婴儿一五一十都说了，跟石秀所谈，言辞合缝。 是真的假不了，是假的真不了，砍的不如炫的圆呢。杨雄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点头，杨儿，你这么做觉得对不？不对，我罪该万死，我对不起老爷，我就为了贪钱财，我把良心放在嘎吱窝，干了这种损阴丧德的事儿，我现在追悔不及。好，跪这儿别动啊！
贱人，
你还有何说？潘巧云下面跪下，一瞅啊，不说实话不行啊。潘巧云一五一十也说了实话了。你看这种事儿不太复杂。说完了，石秀问杨雄：“哥哥，听明白没？小弟没诬陷他们呢，没有挑拨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的。贤弟啊，你甭说，哥哥对不起你。我是浑人，
贱人啊！
你既然是有夫之妇，就应该谨守妇道啊！你说你不缺吃，不缺喝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你竟背着我做出这种事来！幸亏我兄弟石秀发现的早，要发现晚了，日久天长。”我非被你们谋害了不可呀！说这话一点都不悬的，这就叫奸情出人命。我岂能容了？他就扑上来了，石秀赶紧拦着他：“大哥，大哥，说话可一定啊！一只修猪把他修了就得了，你别管，修了他我太便宜他了。”到了现在，这杨雄火往上撞，像疯了一般，把拼命三郎石秀推了一个离席，他就扑到潘巧云近前，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，返回身来把婴儿也给扎死了。其实杨雄这么做呢，有点过分。就即使潘巧云他们真做了这种事，的确是缺德带冒烟，也犯不上死罪。可是杨雄扎了两刀，脚都不解恨啊，扑哧扑哧扑哧又扎了十几刀，弄得是满身是血。石秀在旁边一看，一跺脚：“哥哥，哥哥，你想过后果没有？人命关天，他们总该犯下该死的罪，得由官府处置。你有什么权利？两条人命，这官司你打得起吗？你还想回冀州不回冀州呢？我没有说怎么了，泄气的皮球。”杨雄也后悔了，面对两具尸体血肉模糊，他鼻子尖也冒了冷汗。对，方才我头脑一发热，控制不住自己了，那下一步怎么办？完了完了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呐，我的脑袋保不住了。我是当刽子手的，竟拿刀砍别人的脑袋，这回轮到我自己了，别人该砍我了。你看世上哪有后悔药？石秀耐着性子说：“哥哥，事到如今呢，没有归路了。我看这样吧，你我弟兄投奔水泊梁山，凭你的能耐，凭我这两下子，到梁山咱也不能吃下眼食。”杨雄把脑袋一拨了：“贤弟呀，你说的轻巧， 我根本跟梁山的人就一点都没有来往，人家能要咱吗？况且我是公门的人，吃过面饭的，人家恨我都恨不过来呢，哪能收留我呀？
哥哥，
实话告诉你吧，你不认识梁山的人，兄弟我可认识。
哦，你跟梁山的人还认识？
认识。哥哥还记得吗？半年之前，我在街上帮你的忙，打了花花太岁张宝，你领着一伙人曾经找我，在一家饭馆把我找着了。你还记得不？我在饭馆里头正跟两个人在那吃酒。
啊，记得。
当时你问那俩人是干什么的，我说是同乡。你问干什么来了，我说偶然遇上了，谈谈家乡的情况。是不是我没深说？
啊，是啊。
他们就是干什么的？那二位就是梁山的好汉，其中有一位就是神行太保戴宗，另一位叫警豹子杨林。他们已经跟我邀好了，欢迎兄弟我入伙。可是正要往下谈的时候，哥哥您来了，因为您是官人，故此他们暂时回避了，结果这一打岔再也没见着。但我相信水泊梁山的人说话是算数的，戴宗那也是梁山头领之一呀、啊。不有那茬吗？你我咱们哥俩就找戴宗去，我相信他绝不能食言呐、
啊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兄弟，只好走这条路，事不宜迟，马上起身。
两具尸体他们也不管了。杨雄幸福拎个包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还带了两套衣服，他赶紧把血衣脱下去，找个水坑把手上的血脸上的血全都洗净，换上衣裳。杨雄犹豫了一下，兄弟，此去梁山可不近啊，一路之上人吃马喂得不少银子，我身边没带着钱呢，这么办，我回家去拿点银子。
哎，
哥哥，你说糊涂话，你到家里还出得来吗？事在紧急，你那家呀根本不能回了，小弟我身边带着银两的，哎，足够咱们路上用的，你不必回家了。那好了，两个人说的这刚要走，在一棵大树的上头唰啦一响，坑蹦起一个人来，就见这人把脑瓜一晃，咯咯一阵冷笑。
好啊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刀伤人命，还打算投奔梁山入伙，这是罪加八等，你们还能走得了吗？
不但杨雄害怕，连拼命三郎石秀都吓得不轻，哥两个倒吸了口冷气，噔噔噔往后退了几步，心说什么来。一看在面前呢站着个小个，长得是尖嘴猴腮，小鹰钩鼻子，薄嘴片，一对黄眼珠，斗鸡眉，高颧骨，缩腮帮，两头尖的嘎嘎脑袋，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，身上穿青花皂，斜背包裹，带着匕首，背着把小刀， 这人的年纪也就在二十七八三十往里，说话嗓音发尖呐，似男非男，似女非女。还没等石秀说话呢，杨雄也认出他是谁来了。哎呀，可把我吓死了！是你个倒霉鬼，你敢偷听我们谈话？哎呀，恩公请上，受我一拜。我这人啊，就是爱开玩笑，方才是故弄玄虚，请二位不要记在心上。我这下有理了。石秀一听，还是熟人，看这样他没有恶意。哥哥，他是谁？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这人呢，是高唐州的人呐，姓石，叫石谦，江湖上给他送个绰号叫“古上早”。对了，我就是古上早石谦。您就是拼命三郎石秀了，我石的兄弟。小兄这下有理了。石秀也给他做了个揖。那位说他跟杨雄什么关系？哎呦，这交情啊挺深，还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原来这个石谦呢，自幼受高人传授，学了一身特殊的本领。什么能耐？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，越大厦，五履平地，练的是飞檐走壁的轻功。另外还会一种特殊的能耐，解骨法。他自己能把自己这骨头解开解开，他自己一晃膀子还能把它对上。这种功夫在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之中是绝无仅有。要讲这真能耐，他倒是不大，鬼点子非常多，故此叫古上早。石谦干什么活着呢？有点不务正业，专门讲就是偷盗摸取呀，靠偷东西活着。另外他还会一手绝活，爱盗墓子。盗墓啊，就是偷坟掘墓。在那个年代偷坟掘墓犯死罪啊。没想到今日哥仨相遇，石谦就说，我二位啊，你们上梁山别把我甩在一边，最好把我也带着，咱们哥仨一块赶奔水泊梁山。